马太福音22章第1节到22节，耶稣又用比喻对他们说：“天国好比一个王为他儿子摆设宴，娶亲的筵席，就打发仆人去，请那些被招的人来赴席，他们却不肯来。王又打发别的仆人说：‘你们告诉那被招的人，我的筵席已经预备好了，牛和肥畜已经宰了，各样都齐备，请你们来复习。’那些人不理就走了，一个到自己田里去，一个做买卖去。其余的人拿住仆人，凌辱他们，把他们杀了。王就大怒，发兵除灭那些凶手，烧毁他们的城。于是对仆人说：“喜宴已经齐备，只是所招的人不配，所以你们要往岔路口上去，凡遇见的都招来赴席。”那些仆人就出去，到大路上，凡遇见的，不论善恶，都招聚了来。筵席上就坐满了客。王进来观看宾客，见那里有一个没有穿礼服的，就对他说：“朋友，你到这里来怎么不穿礼服呢？”那人无言可答。于是王对使唤的人说：“捆起他的手脚来，把他丢在外边的黑暗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因为被招的人多，选上的人少。当时法利赛人出去商议，怎样就着耶稣的话陷害他，就打发他们的门徒同西律党的人去见耶稣，说：“夫子，我们知道你是诚实人，并且诚诚实实传神的道，什么人你都不寻情面，因为你不看人的外貌。请告诉我们，你的意见如何？纳税给凯撒可以不可以？”耶稣看出他们的恶意，就说：“假冒伪善的人呐，为什么试探我？拿一个上税的钱给我看。”他们就拿一个银钱来给他。耶稣说：“这像和这号是谁的？”他们说：“是凯撒的。”耶稣说：“这样，凯撒的物当归给凯撒，神的物当归给神。”他们听见就稀奇，离开他走了。
好，那我们这个喜宴的比喻我们刚刚提到，就是说这个耶稣讲了好多个天国的比喻。那我们知道，这个在世上的这个天国呢，神呢、也允许这些稗子麦子一起长，在这个地方又再一次的告诉我们，就这个天国这个天国好比一个王这个。王就是代表我们，就是说我们的天父他为他的儿子，就是说为他的独生子耶稣基督摆设娶亲的宴席娶新娘那新娘一般就是代表这个教会所以这个是神的国度里面王、儿子和那个新娘我们通常是这样子的代表然后就打发这些仆人这些他的王为王服侍王的人去请那些被招的人来赴席。所以这个天国国度，神要所有的人，就是要所有要招的人很多所以要邀请很多人来赴席神愿意开放给每一个人，他不愿意万民。沉沦他愿每一个人都能够得救然后他去招了，结果不肯来然后再次的又打发仆人，更多的仆人出去然后说筵席已经预备好了，该预备都牛和肥畜都已经神都已经预备好了各样都齐备的，请他们来赴席结果反应是那些人呢不理就走了。 一个到自己的田里，我田里面要忙着活，没办法参加宴席，另外一个去做买卖，哎，赚钱重要，就像我们今天诗歌所说的，如果我们只有今生的话，真的是就是好好的去做买卖，好好的在田里面做，但是不是这个样子，在这个地方也给我们提醒，就是我们有时候就会落入这样子的光景中间。然后他还说他去邀请这仆人去邀请这些人的时候，还有的人拿住仆人就把他抓住了，凌辱他们，还把他们杀了。结果这样子的一个结局，王就大怒，发兵除灭那些凶手。那些凶手是指谁呢？就是凌辱这些仆人的人，把他们杀了的这些人，这些凶手第一个就是神就把他除灭了，然后烧毁他们的城。这个他们的城里面相信也包括这些自己田里面去做田里面的事工，还在里面买卖的这些人，他也把他们烧毁了他们的城，让我们看中，让这些人看中的呢，这些也都不见了。然后接着对，于是对仆人说，喜宴已经起了，所招的人不配，这些人不喜欢不愿意的话，就像犹太人神选召他们不愿意的话，就到岔口去，凡遇见的都招来赴席。所以这个也给我们提醒，就是说我们不珍惜的话，神就往别的地方去招来。那一招来的话，你看招来的人中间呢，有什么？有善的人，也有恶人。他们坐满了，然后结果见到有一个人没有穿礼服。那这个穿礼服，相信这个从外面招来的这些人呢，绝对没有预备礼服。那这个王呢，预备了这些礼服给他们。那个人觉得王的礼服他不想穿上。那这个礼服有时候我们如果应用到别的地方的话，这个礼服就是我们讲的这种义袍。我们披戴着主耶稣这个义袍，因为我们相信他，所以披戴了这个义袍，神看我们就是圣洁没有瑕疵的。在神的眼光中，但是这一个人不愿意穿上这个礼服。所以最后的结局就是把他捆起来，丢在外面的黑暗里面。因为被招的人多，选上的人少，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抛出一个问题。被招的人多，选上的人少，哪一些是神没有选上的人？第二个问题就是纳税给凯撒的问题。这个法利赛人出去商议，说怎么样就着耶稣的话来陷害他，所以这个法利赛人开始的动机就是要陷害，因为抓不到耶稣的在行为上的把柄，所以知道说耶稣讲的话，因为人最容易出错的就是讲的话。所以他要在这个话上面要陷害他。是法利赛人他们的门徒同西律党的人，这些是政治领袖。宗教和政治的结合，要去见耶稣，说夫子啊，我们知道你是诚实人。并且诚诚实实的传神的道。哇，他们都很懂。要讲一个人之前的话，先给你讲一些好的话。说肯定你一下。他说什么人你都不寻情面。就是表示你很公正。你也不看人的外貌，你都很知道人的心的。而且是诚诚实实的传神的道。接着马上就是讲完了一句话，完了以后呢，他事实上他真的认为耶稣是这样吗？我们不知道，我们只能说马上他就是一个要陷害的，恶意就出来了。他说纳税给凯撒可不可以？十八节，耶稣看出他们的恶意。那我们再提醒这里，恶意 到底这个法利赛人有什么恶意，他们想要抓，从话中抓耶稣什么把柄。耶稣说你是假冒伪善的人，对这些恶人耶稣讲的也是很直接的，你假冒伪善。那到底这个法利赛人，耶稣看出了这个法利赛人哪一些是假冒伪善，为什么称为假冒伪善？因为我们如果在我们有时候做什么事情，如果人家讲我们假冒伪善，我们大概会气得要命，或者是会觉得说好委屈哦。但是这个地方到底我什么假冒来了，什么假冒伪善来了，到底是什么？所以这个地方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耶稣看出他们有恶意，恶意在哪里，然后他们是假冒伪善，在什么地方假冒伪善，然后最后拿一个上税的钱给他们看，结果耶稣在口头上就 在话上面讲出来，又是这么有智慧，然后就拿一个银钱出来，这个像和号上面有凯撒的像，有凯撒的号，如果是凯撒的物就归给凯撒，所以就是该报税的就报税，该交给神的就要交给神，所以在这个地方耶稣用智慧的话就来解决了。
好，欢迎大家回来哈，很开心又回来跟大家一起早晨灵修啊，过去几天虽然没有跟大家在一起早晨一起读，但是每一天的录音我都在听哦，而且很仔细的在听你们大家的分享，都非常棒哈，我觉得每一天的分享都非常的丰富啊，感谢主哈。那今天第一个比喻呢是讲的天国，是不光是来赴宴席，而且最后能够吃到这个天国的宴席啊。那耶稣讲比喻他是讲故事的高手哈，短短几句话把人生的这种人群当中几种状态都讲出来，这里有四种人大家读出来哈。第一种人是早就预定好这个婚宴，早早就通知他们了，他们原先也是本来能够来赴宴的人，这是代表以色列人。那第一类人，这个仆人去，好，宴席早就通知他们，然后宴席时间到了，然后王就派这个仆人去打发人去告诉这些人，通知他们具体时间是什么时候了，告诉那被招的人，这个宴席已经预备好了。那第一批人呢，就是不肯来，这是第三节，他们却不肯来。然后呢他们就不理啊，不理这个就走了，这是在第五节哈，那些人不理就走了，一个到自己田里去，一个去做买卖哈，有各种各样的借口，这是第一种人哈。第二种人呢是在第六节以后啊，这些人呢就拿住仆人凌辱他，把他杀了哈，这个从通常的这个故事里面是很不合理的哈，你不来赴这个王的宴席最多就不去嘛哈，但这里面讲出一种很不合理的这种情况哈，这是第二种人，这种人是把邀请他们去赴宴的仆人给杀了，所以王就大怒，发兵除灭这些的凶手哈。第三类的人就是来赴宴的人，那这些赴宴的人是代表外邦人，本来之前没有通知他们，他们不知道有王的儿子的宴席这回事，是当前面两批人犹太人拒绝福音之后，神才转向这个外邦人。那这些人呢是在第八节哈，于是对仆人说，喜宴已经齐备，只是所招的人不配。前面两批人哈，一个是拒绝，一个是不理，一个是要杀这个仆人哈。所以第九节，所以你们往岔路口上去，这些人是行路的人，这些是正在做买卖的人，这些人正在旅游的路上的人哈，凡遇见的都招来赴席。那些仆人就出去到大路上，凡遇见的无论善恶都召集来。这是讲今天的教会，在教会里面所有的人都是这个门是敞开的啊，都可以来啊。那后面如果到这里哈结束了，那这个故事也可以作为一个很完整的结局。但耶稣呢就在这时候特别要强调一件事情哈，所以他就增加了一个细节哈，这王的宴席还没有开宴，因为王没有到嘛，王没有到，这个宴席应该还没有开始哈，宾客都进来了，都坐在那里了啊，所以王进来的时候呢， 他就看到这个没有穿礼服的。你想想看，这些行在路上的人，他们怎么可能随身带着礼服呢？没有人带着礼服走路的哈，没有人打算要一开始来参加这个宴席的哈。显然所有从路上找来的人，这第三批人进来，他的礼服是从哪里来呢？是主人给他预备，不是他自己预备，是主人给他预备，你只要愿意穿上就好了。但这个没有穿礼服的代表第四类人，就是进来的时候礼服就在他的面前，是一个礼物，他只要愿意就可以穿上，但这个人拒绝，他愿意来赴宴席，但是不愿意穿主人给他预备的礼物礼服，所以在神的面前想凭着自己的好行为，觉得自己的衣服不错，好像这个赴宴的等级也够了啊，所以是讲出这第四种人的心态。大家可以对照这个以赛亚书61章第10节哈，61章第10节说，我因耶和华大大欢喜，我的心靠神快乐，因他以拯救为衣给我穿上，以公义为袍给我披上，好像新郎戴上华冠，又像新妇佩戴装饰。所以圣经里面是用这个义袍荣美的衣服来代表救赎，代表上帝给我们预备的主耶稣基督的救恩。所以这一段是讲到进天国，用这个宴席来讲出这个最后能够得偿天国，能够得偿天国的滋味，成为天国的子民。所以这第四类人是对我们今天的提醒。今天在教会里面我们都是来复习的人，但是你复习的时候有没有真正意识到在神的面前靠自己的好行为是不能得救的，不是因为我们来聚会，不是因为我们读圣经了，不是我们开始祷告了这个门是借着领受耶稣基督这个拯救的义袍，我们才能够在神的面前能够得蒙拯救所以最后这个结局也是很出乎人的意料如果有客人来你家做客，没有穿对衣服，最多就把他劝退就得了嘛，赶出去就好了但是呢，13节，于是王对使唤的人说，捆起他的手脚来，把他丢在外边的黑暗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这是一种审判，所以这不是一般的故事的比喻，这是天国的比喻是在讲天国的道理是很不合常理的一些情况在这里，但是呢，耶稣就是用这种的很极端的情况，出乎人意料的这种的情况呢，突出他的重点，来到神的面，来到这个天国的君王面前，你一定要有义袍，一定要因信称义才可以所以今天我们来到神的面前一方面我们自己的反省一方面在我们传扬福音的时候也注意教会之外有迷羊，教会之内也有迷羊来到教会聚会当中的人，我们是不是知道说他们真的是明白救恩重生得救的人，最终能够尝到天国滋味的人。
刚才牧师讲有一节很不合情理，讲第6节，其余的人拿住仆人凌辱他们，把他们杀了。就是因为这节很奇怪，所以我会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这一段的经文。我会觉得这些人他们要拿住仆人凌辱他们，因为这些仆人去邀他们来赴宴的方法是怎么邀的。我就想到我们现在人传福音邀人来教会我们是怎么邀的，应该是要指出人的罪然后人愿意悔改，愿意悔改的人那就是来愿意来赴宴了，或者是至少愿意承认自己有罪才的人才会来教会。所以我会觉得来赴宴的人至少他们表面上是愿意悔改的所以会愿意来参加宴席。那从这个角度去看的话，那后面这个不穿礼服的，那我就会把它想成是你没有一个与你悔改的心相称的行为。你虽然说你愿意悔改了，你愿意来教会了，但是你的行为跟你悔改前是一模一样的。所以我会从这个角度去看这个经文。我并没有说就是一般的解释讲说这个是穿上义袍是错的我并没有说它是错的， 我只是觉得我从这段经文里面可以看到另外一层，我觉得是另外一层意义吧。
请华媒注意第三节哈，而就打发仆人去请那些被招的人来复习，这不是一般的人，这些人已经被招了。而且你把这个比喻放在整个这个上下文里去看，这整个这个前面这几个比喻是为了回应第21章祭司长和民间长老来问他的问题，说你仗什么权柄做这些事。然后耶稣说这个施洗约翰的洗礼是从哪里来的，是从那个问题引发出来的。所以这里面这个被招的人是指犹太人，犹太人需要来复习的话，他们之前已经被招了，所以仆人去找提醒这些已经被招的人说宴席已经预备好了。所以前面这两类人都是犹太人，而且是针对那些祭司长那些长老的情况，他们确实是要悔改，他们已经知道了，他们一定按照王的旨意来复习。但是后面这批人不是跟前面一类的人哦，所以从救恩的历史上你就看到说，后面这批人是外邦人，不是被招的人，他们是之前就没有这个约，没有计划，没有这个是在救恩之外的啊，路上随便的哈，善人恶人都包括在内，所以这是两种不同的类型的人啊。后面这个路上的行人哈，是他来复习的时候还没有穿衣袍啊，所以这里是讲救恩，不是讲救恩之后的好行为。
前面那一个被招的人是当时的犹太人，这个没有错啊，跟我讲的有什么冲突的地方吗？他们不愿意悔改，所以他们不愿意来复习嘛。
对啊，就是后面这一批在路上被请来的人啊，他们必须要穿上衣袍啊，所以这就不是在讲他们自己的行为，而是说他们接受耶稣的救恩啊。他们来复习的时候，你要说复习就代表悔改，那不 exactly 哈，他是要穿上义袍才表示他真正的悔改。
我说复习就是代表至少他们口头上愿意悔改，要不然他们来教会做什么？他们如果不接受我们传的这种要悔改的信息，那根本我是觉得他们这个连复习应该都不算了吧。 Anyway， 这只是我个人的分享。
王牧师，我可以分享一下吗？
哦，张弟兄啊，今天张弟兄第一次来哈，请你讲一讲看。
是这样的，我这篇我就想到了，就是因为我去年12月份才刚刚受洗的，当时和我一同要受洗的一个留学生，当时呢他就是在受洗前的一个培训会上，他就说。他这个因为每个人要写一个见证发言嘛，然后他就说他这个呢他不便公开，他不想把这个见证发言就是宣读出来然后他只是可以把这个先给牧师和长老看啊。后来呢等到受洗那一天，我们知道他被这个牧师他们拒绝后来他也没有再来教会。那我想到了，其实我在受洗的时候，他们准备了非常庞大的白色的那个袍子要让我穿上哈。那我当然很欣然的穿上。所以我想这一章他讲的就是上帝在拣选要来赴宴的人，就是说来信主的人。那是要从里到外，也就是言行都要符合上帝的要求吧，可能。对，这就是我分享的，谢谢。
好，谢谢张弟兄哈，这是一个蛮恰当的一个例子哈，就是包括今天来到教会甚至都准备洗礼的人哈，他真正的明白救恩吗？真正的认罪悔改接受耶稣了吗？所以这个呢是这一段所讲的，因为他最后的结论是说被招的人多，真正最后被选上的人不是所有的人，招来的人来复习的人都是好像回应这个复习的呼召来的，但最终真正得救的呢却不是每一个人。
我讲一句话，第八节说，于是仆人说，喜宴已经备齐了，只是所招的人不配。 这个不配，哪些人不配？指哪些人不配？是指刚才这个第三节、第五四节、第五节那六节那几个人，那几种人，就是说他们被招了，但是呢，他们不配。在这里说的不配得到救恩，是根据什么呢？是根据他们，不是根据他们的德行，不是根据他们的是不是善恶，而是根据他们对这个被招的呼召的那个态度。第一，他们不理；第二，他们这个去贪图他们自己的世界上的耕作呀，去做买卖呀。第三个呢，就是根本就是去这个抵挡啊，去把这些仆人杀了。根据他们对这个的态度来说，他们不配。我觉得这是今天我们看到，但是到第二次来呼召的这些人，复习人是什么人呢？不论善恶，岔路上只要遇到的人都请他们进来。哎，这个就不一样了，是个很大很明显的对比。好，我就补充这些。
好，谢谢李长老。
OK， 大家早。
早。
记得前两天我一直跟大家提醒一件事情，我们读圣经的时候要尊重圣经的意思，就是我们解经跟应用要区分出来啊。那刚刚牧师讲的我100%的赞同哦。这边分四种人，第一种我叫做漠不关心。其实在犹太人的习俗里面，父亲为儿子办婚礼，第一次让仆人去给他们讲，哎，儿子要结婚了，婚期还没定，定了会告诉你们，你们愿不愿意来？愿意了 OK， 然后准备好了再发仆人去问他们，准备好了可以来赴宴了，一般人有信来就去了。那这一边其实主人做第三次的邀请，第四节说王又打发别的人去了，这个非常不容易哦。但那些人还是不愿意去。那第二种人呢，是敌对又攻击，那个是不可理喻的人。神多次派的先知跟犹太人讲神国的福音，你不信就罢了嘛，为什么还杀害那些先知呢？最后连神的儿子都要杀害。所以刚刚长老李长老问了说，招的人不配，你一直拒绝福音的话，按照神的主权，你就不配得了，任凭你了。所以才变成第三种人，就神差仆人到所有的世界找外邦人来，好像都谦卑接受了，进到婚宴里面来。那第四种人就是自我欺骗。他以为他知道神，他进了教会就得救了。我们教会里面有四五位来了20-30年了，就是不肯公开决志信耶稣。圣经也读，教会聚会都来，就是不愿意信耶稣。 I don't know why。 牧师在堂上讲到，经常用圣经章节跟他们讲，苦口婆心的讲，不信就是不信，不愿意穿神给他的义袍，不愿意真正的悔改，把神的义加上自己的，变成自己的义。那这种教会很多哎，您仔细看的话。所以在最后，当教会像贞洁的童女许配给耶稣的时候，在天国的福音里面，婚宴里面就分别出来了。就像我们前面读13章讲的麦子跟稗子，25章讲的绵羊跟山羊，就分别出来了。他们的结局在黑暗里哀哭切齿。马太福音出现了7次，那是指地狱火狐的遭遇，在永世里面跟爱他们的神永远分开，这个是很可怕的下场。但是我真的搞不懂，那些人听了福音几十年了，就是不肯悔改。所以 十四节说被招的人多，选上的人少。但这一节你可以用各种方法讲啊，你可以回到保罗的预定拣选跟人的自由意志，你都可以讲得通。但是这一节就是说，那些听到福音的人为什么不愿意悔改？对我来讲还是一个谜。他们的妻子信得非常好，哎，他聚会也来，就是不肯信。哎呀，我们家五个兄弟姐妹，四个信了，我们家老大跟他讲了多少次，不信就是不信。你有什么办法？你就替他祷告，真求神怜悯。这边讲的第二个纳税给该撒的事情，黄师母问了说，为什么称他们假冒为善？他们有什么恶意？这个问题是相当的可恨，知道？耶稣不能够直接回答说，纳给该撒，那你就是拥护罗马政权的；不纳给该撒，你不守法，越告告他。纳也不是，不纳也不是。我们的神真有智慧啊！该撒的物归给该撒，神的物归给神了。一句话就摆平了。所以我们要跟神，我们的主耶稣学习他的智慧，做一个有智慧的人。好，分享完毕。
问有没有补充？
好，我就想试着解释一下刚才吴长老讲的那个现象哈。我也碰到过这种人了，就是说他来教会几十年，而且参加各项团体活动，熟读圣经，人也非常好，就是不愿意受洗。我觉得他们是在理智上觉得基督教非常好，非常有道理，但是真正信主有一步，最后一步就是要把自己交出去。我觉得这是他们 struggle 的一个点。就好像你看一个人，一个走钢丝的，他一辈子从来没有失误过，你说你相信不相信他可以带一个人过？你说相信，但是你自己愿意不愿意就变成那个被带的人，你说、哎、我不愿意。我觉得这就是这个差别啊。确实碰到过很好的朋友，就是人非常聪明，在事业上啊，甚至在处人待物上非常优秀的人，就是不愿意受洗、yeah。 所以我曾经试着跟他们接触过，我说到底是什么不能让你走出这最后一步，所以这是我的感受哈。也可能有的人不一定完全都是这样。那还有刚才就是华美提到的信心救恩的事情哈，我是觉得就是说，因为圣经上说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如果没有相应的行为，就有可能就是说明你说哦我会穿那个袍子，但是其实他没穿，他只是口头上答应。但是我们就是说在作为第三者哈，我们有的时候是没有办法判断，因为这个教会里面有很多嘴里说主啊主的人，最后主说不认识他们。但是也有很多信主以后还有很多很坏的习惯，但是他们其实一直在挣扎，在罪里面挣扎，跌倒了爬起来。所以就是说我们很难根据这个标准来说到底是谁是得救谁是没得救。还有一个就是说，因为我们其实都是不配的了，所以就是说你哪怕信主了以后，你做好多好行为，没有最后那个宝血的话，我们还是会要下地狱。如果神根据我们做的给我们赏赐的话，那还是恩典，还是恩典。我想牧师最主要是要 emphasize， 就是说所有救恩的根本点是在宝血，是在白白的主耶稣的恩典，然后我们的行为各方面 是另外一个层次。好了，我说完了。
注意这里面他用这个朋友哈称呼这个不穿礼服的人，这是最近几章当中第二次出现这个称呼了哈。第一次称呼是在那个葡萄园做工的那个比喻里，第一批进来的那个人啊，看到后来的人得同样的价钱哈，那个主人也是跟他说，朋友，我没有亏负你哈，拿着你的东西走吧。所以那个地方被称为朋友的人也是不理解恩典的道理，这个主人的东西救赎是一个恩典，是白白的给每一个人的哈。那这里面再次出现朋友啊，第十二节哈，就对他说，朋友，你到这里来怎么不穿礼服哈？从这个意义上讲，这两种人是蛮类似的哈。这个人也不明白恩典啊，他在主人的宴席上哈，还想靠着自己。啊，但是那个恩典其实早已经预备了，其他人都穿了，所以主人问的时候，这个人是无话可说，啊，没有任何的理由，没有任何的借口，他不穿这个衣袍，除非是他觉得说这个不必要。后面这一段讲到这个耶稣的回应啊，真的是充满智慧，一句话不仅是把这个陷阱给破除了哈，该撒的物当归给该撒，在地上啊，我们要遵循地上的规矩，该纳税的要纳税，神的物当归给神啊，因为人的身上带着上帝的形象啊，神的物是指着我们这个人。一方面回应了当时的那个问题啊，破除这个陷阱；另一方面呢，告诉我们今天重生得救的人啊，我们实际上是生活在两个世界里面，一个是属世的这个世界啊，我们有在世上的责任，我们要去尽的啊。另外呢，要注意，我们活在上帝的天国这个世界里面，我们这个人要全然的归给神，要为主而活。我们本来就是属于他的啊。如果我们认出来以后，心甘情愿的归给神，为主而活，那这是神所喜悦的啊。所以感谢主，这个过去这个周末在这个营会当中啊。真是经历神的这个作为哈、啊，星期天的聚会当中哈、啊，在场的弟兄姐妹都愿意把自己奉献出来，为主而活啊，站在神的面前一起来回应神的这个呼召啊，感谢主哈、啊！今天张润世弟兄哈、啊，就是从营会听到我们这个聚会的，他是从北卡来的啊，今天来参加我们的聚会哈、啊，我们欢迎润世弟兄，欢迎你哈、啊，
欢迎欢迎。
哎，我还看到另外一个对我来说是新朋友，是那个陈勇，是不是？
对，她是个姐妹。
哦，陈勇，陈勇姊妹，我看还有我今年来的哈，都欢迎你们来参加我们的聚会。嗯，
我想再讲两句，我很谢谢Wayne刚才的分享，然后我也觉得大家的分享都是对的，都是正确的，我并没有说那个义袍是错的。只是说我让我想到其他的经文，比方说马太福音三章七节，约翰看到许多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也来受洗，就对他们说，毒蛇的种类，谁指示你们逃避将来的愤怒呢？你们要结出果子来，与悔改的心相称。只是我读到那一个比喻的时候，会让我想到一些这些有关的经文，所以那只是我个人的分享，我并没有说哪个对哪个错，其实我觉得同样的比喻可以让我们想到很多不同的事情。
对，你刚才举的马太福音三章的经文很好，你看，所以那个地方是讲悔改啊。你再进一步讲的悔改结出的果子啊，这就讲的行为了啊。后这个行为结出的果子证明他前面悔改的心哈、啊，所以这就连在一起了哈、啊。这个穿义袍是借着悔改结出的义果。在神的面前、啊、靠着神的恩典得救、啊、这是串在一起了。
阿爸天父，满心的感恩、嗯、你让我们每天早晨来到你的面前读你的话，谢谢主，你把天国的比喻一步一步的向我们讲明，使我们心里面真正要明白我们是你的孩子，我们要明白你为我们预备的天国是什么样子， 我们怎么样在活在地上的时候好好的预备我们自己，把我们完全奉献在你的祭坛上，为你而活，在这个世界上能够活出你的见证。主啊，我们真是看见这个邪恶的时代，你一直在召唤人悔改回到你的面前，但是有一些人就是不肯放下自己，不肯悔改。主啊，我们还不放弃，我们还按照你的命令一直传福音。我们知道你的心意是希望万人悔改，我们在地上的教会，我们要遵照你的命令，活在这个世界上，不停地把天国的福音传出去。求主怜悯我们，使我们真是活出一个信靠你的人的样子来。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阿门。
阿门。
阿门。